Choose life, choose school, choose love, choose a job, choose gay, choose cuddles, choose home, choose marriage, choose Kim, choose drug and food, choose hospital, choose death, choose life in Milan.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闽南生活第66期广播，我是天天。今天正好邀请两位朋友，然后一个是蛋仔小影。
大家好。
大家好。
先请小影做我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小影，我在意大利生活了快12年了，从小过来的。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意大利的这些年吧。
大家好，我是蛋仔，在国内过来的交换生。在这里可能仅仅会停留一年的时间，当然了，这一年中也有可能跟小影不同的体会，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吧。
首先说，来自哪个城市呢？
我是国内是从浙江丽水来的，和大部分在意大利的移民一样，都是来自浙江，来自青天。或者就是那块地儿吧。所以在这边的话，从小家乡的人是挺多的，但是大家之间的话也会比较有些不同的事情。
还是因为方言不同吗？
方言不同，然后大家反正人和人之间的话总是有不太一样的经历，然后就有不太一样的世界观。然后我是7、8岁的时候来到意大利的，在雷加埃米利亚这个城市生活了10多年，然后一个月前来到了米兰。
好，那蛋仔呢？
我是来自安徽叫一个叫淮南的城市，然后在那里度过了25年的前18年时光，后面的时间都在上海，然后主要是在那边上学吧，所以因为两个城市都在南方，所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不适应。然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了家乡的一种美食，如果听这个广播的朋友有安徽淮南的话，可否下次来米兰的时候帮我带一碗牛肉汤，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想到。
啊，牛肉汤是不错，我只知道那个拉面，
那个比拉面要好很多。
是吗？我还哪次去安徽去吃去。
哎，
你们去过北方吗？中国的？
没有，我在国内我只待过浙江，然后在上海转国际。
我北方去主要就是旅游，在那边就是山西。然后太原、大同什么，北京也就那一块。然后山西的那个羊肉泡馍。
我那东西真的这么多好吃的吗？
对，说到吃，你们最喜欢吃什么？最喜欢吃什么？
你是有给个限定范围吧？是意大利的还是？
先说国内的吧。
国内的我也没吃过多少东西。听到来自国内留学的朋友们说到国内吃的，我觉得我这18年19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我都吃的好悲催的样子。
意大利这边食物也挺有它特色的，
但是从小的话也得习惯，然后在这边的话一般在家里都是做中餐。想
中餐。
对，像
你最喜欢吃的，最喜欢吃的意大利餐是吗？
意大利餐的话，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我只想吃意大利餐，因为我觉得中国餐不好吃，可能是因为家里做的原因。
肯定做的原因是。
对，后来听到大家说国内这么多好吃的，我是真的迫不及待的想回国吃吃看。像你最喜欢吃的意大利餐的话，我觉得拉萨尼亚挺好吃的，挺好吃的那个千层面，
同意。
对，但是博洛尼亚的特产。 离我家也就是离我那个待过好久的那个地方挺近的。
嗯，那蛋仔呢？你国内喜欢最喜欢
在国内最喜欢的、
嗯、
你要说家那边就刚才说了哈，牛肉汤、
嗯、
非常棒，我想一想流口水。上海呢就是红烧肉，
嗯，
就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外婆红烧肉。
哦，
外婆红烧肉。
然后还有就是小龙虾夜市那种大排档、
嗯、
意大利我觉得就最
幸福
最缺这种地方。
哎，是
幸福，
意大利好像没有这种大排档。
对，一到了晚上就很冷清，除了一些酒吧就是光喝酒聊天那种。
对，意大利一般夜晚的生活都在 discoteca 都在 disco。
像我们想吃啊晚上。
哦，我也想
吃。有
吃
有聊。
是这边，而且没有是二十四小时开的一些商店，
是的，
太少了。
国内我回过国两次，我看到的国内就是特别的热闹，比这边热闹多了。在这边，在这边，比如说下午两三点出门的话，根本看不到一个人的。在米兰可能不会，但是在我那个城市，会。
米兰
根本没有人。
米兰两三点人也少，很少。
人少吧？
你也找那个特别特殊的地方。
对，特殊地方就几个点，他、
嗯、
就比如说城市里
酒吧街呀什么。
对，是。像米兰的话，像周末或者是假期的时候，人也特别少。
嗯。
大家都回家了。
对，你像我刚来的时候就特别不适应，因为在上海上学，在那边就基本上一个那个城市二十四小时转的。然后因为我又是学建筑的，就是
啊，
因为经常会熬夜，比如说我们可能第二天就方案要汇报，前面就一直、
嗯、
那几天一直熬一直熬，然后到最后一天可能都是晚上两三点钟、
嗯、
经常是那种情况，比如拿着那个就是做好的东西到打印店去打，然后他连夜给你赶出来，然后你在那第二天
打印也开门是吗？都是
他很多店就二十四小时的、
哦、
你甚至可以怎么样，就是学生比如说有时候做最期末交作业嘛，就图晚上画完之后 QQ 传给他，第二天早上去拿就行。
哇，这是在意大利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在欧洲也不会发、嗯、也不会发生。
晚上饿了什么非常好办，下面吃点或者是到便利店买点、嗯、
啊，这都有都有
24小时的便利店特别多。
这里的话以前周日都没有超市开门的，就是到了经济危机他们才开、
我们家楼下也是不开的今天。
是吗、
嗯、
在这边的话都要习惯性的周六去买好周日的东西，不然的话真的没周到了周日就没东西吃了。
对，而且还你也考虑到罢工啊各种因素影响、
啊、
没有车什么的，
是
对吧？
对，
哎，先说前些日子们罢工了，你们那天怎么过的？
哦，我依旧
周五吧好像是。
我的话，哦，我刚那个蛋仔不是说不习惯来这里，从上海过来，我从雷郊来到米兰，我也不习惯，人太多了。
米兰人多是，一开始我们刚来米兰的时候，就觉得这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欧洲第三大城市？有那么大吗？然后就感觉人很少。但是呢就是
我感觉人太多
了。在跑到了欧洲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欧那边玩了一圈之后回来，就突然觉得米兰这城真的好大，车好多呀，街上
就是好乱呐，
对，挺乱的，还是
欧洲其他很多小的地方都没有什么人的，这些
是啊是啊，比如说在德国有一个小城市，根本就连中国人都很少，你知道吗？
对，很多城市没有啊，对吧？
这不对啊，这个中国人不是霸占了全世界吗？应该每个地儿都有的。
他可能还是成组团，中国人喜欢
对，
就是成组团的那种。
这倒是像艾米利亚区的话，就雷郊的中国人最多。
哎，你说为什么艾米利亚大区中国人那么多？为什么不去其他的地方呢？
对啊，普拉多人也很多，中国人哪里都多。
就是艾米利亚大区的基本都在艾米利亚大区活动了。中国人
可能我觉得有几个先锋者先来到这里开发了一片领域之后，
十几二十年前那些老华侨过来以后就一直都是用那种就是劳工申请把国内的亲戚都申请过来、
嗯、
然后都待在一个地方同个地方嘛，像雷郊的话就是当时的元老们都是在那里定了居，然后把大家都带出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青田啊，在 CCTV 4上也放过，说是什么华侨之乡。
是，哎，那问一个比较没劲的问题，你当时就是因为自己想来，还是因为父母让你来，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来到这边？
我的话是当时也就七八岁，没有做决定的权利。
当然你高兴吗？还是什么样的？
因为当时我妈妈先过来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在米兰马边萨机场，妈妈来接我们。当时当然开心啦，看到妈妈过来。在国内的话，因为我们妈是比我们早一年出来的，然后国内六七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过着没有妈妈的生活，而且当时的那些小朋友们也不太好。
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这个就是悲情的背景音乐？
你继续说。
然后就是笑我说没有妈妈。哦，当时我妈妈说我给她写过一封信，然后特别悲伤的那种。然后过来后当然见到妈妈很开心，但是后来去学校，当时就十几年前、十来年前，当时中国人都没有这么多的。我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小学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和我一个快要毕业的表姐。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到了学校后，我坐在就很端正的像国内的孩子一样坐在桌子前面，然后一大圈的小朋友，就是意大利小朋友围着我，对我非常好奇，我就一直盯着他们，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根本当时什么都不懂，意大利语半句不会。像你们的话，来之前也学过意大利语吧？
学过，但现在这个整体水平已经退化到只会点菜的这个。
哎，太心酸了。可是，就是你来了之后，然后觉得是怀念这边，还是就怀念中国，还是
特别想国内，特别想，因为来这边后，我们不能再像国内的孩子一样，只是读书学习就是我们的任务了。我们来这边以后父母很忙，父母的话没有时间照顾我们，我们得自己学会照顾自己，然后都是像在工厂，就是很多孩子呢都是在工厂里长大的，因为父母的工作一般都是在工厂里做衣服嘛。像我们那一块的话，那里中国人多，因为有一个城市叫卡比，是服装城，然后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开着工厂帮那些意大利的公司就是
做加工。
所以父母特别忙啊，像当时来意大利的那些移民，一天就很有可能就是好几天只睡一天，只睡那么两三个小时，为了赶一批货特别辛苦。像所以我们这些孩子的话也就看着父母忙，偶尔的话也要帮父母做工啊，所以不能像国内的孩子一样读完书了就可以出去玩呐，跟别的小朋友。在这边的话，像别的小朋友的话也就是那么个别的中国孩子，跟意大利孩子的话当时还没有办法交流。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没有那么容易融入到一块儿，就算是从小过来的。
这个我觉得对于你来说这个问题应该还好，
比你们的话是还好，但是像因为
跟你文化差异啊各方面
文化差异，还有就是像父母老一辈的话，他们觉得你跟意大利人玩多了你会变得跟他们一样，然后父母他们的话不喜欢，
觉得他们太懒了，
除了懒就是像太开放啊。像当时过来的移民都特别的怎么说，就是传统。国内的话正在往前迈着很大的步伐，但是来到这边的移民呢，他们就一直有着以前的传统思想。所以我们在这边长大的孩子就是夹缝里的孩子，因为都是在父母这一边是非常传统的，然后看着意大利那一边西方这个国家的文化的话，我们人格分裂比就是特别严重。
说的可都没法继续下去了。
太伤心了吗？没有，那我们说点喜感的事儿。像你的话来这边，蛋仔来这边肯定玩过很多地方吧？
是，因为我们课业不是很重嘛，然后就是大家这个重心一开始也经历了一段调整重心的这个节奏，因为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我们在学校， 就是国内嘛，虽然有些课它是英文授课的，但到这边到了一个全英文的环境，而且是那种意式英文，
对，特别那个，
有了 一阵子的适应时间，然后但是呢后来自己我们几个人私下一合计哈，觉得本来一年的时间就很短，
嗯，
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在学校去在课业上花太多时间，这个不是一个没有方向性的一个建议啊，这是只是我们当时自己私下达成了一个可能不是太完善的一个决定，就然后后面就大家一块就出来，反正各个地方跑呗，我们
多转转，
一起来了十几个人，基本上都是分成三五个小团伙到处流窜，这样一个总体挺好。
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对
吧？
因为觉得万卷书在国内怎么说，没有万卷也有千卷
啊，多
哦，我听过，就是听说过，就国内的孩子是特别的辛苦啊。那我在这边的话是有一点好，我们只是早上上课，学业的话没有国内的孩子那么的重。
哎，你们有高考什么的吧？我记得有高考，我还看了一些高考作文题什么这边的，挺神奇的。
这边的
对
啊。啊，是哦，对，我今年刚考过的，可能我们高五的生活，这边高中五年哈，
啊，
我们高五的对五年的高中，我们高五的生活可能有点点接近你们高一高二的吧，
嗯，
因为这边的话，他很注重的也是那个课余生活。所以很多就是意大利孩子的话，他们早上午上课，下午的话都去学一些乐器啊，或者运动啊，打踢球什么的。所以，然后像我们的话，就是帮父母做工。
哎呀，又伤感，
又伤感。
没有啊，但是其实这也挺好的，因为能练你的，对，锻炼自己。像我的话，我就不怕辛苦，然后也不怕要重复做一件事情。
嗯，
像我现在也已经好久没有帮父母做工了，偶尔去，上次去我妈一个朋友的工厂里帮了会儿忙啊，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嗯。
这做工什么的，你们打过工吗？那你先蛋仔先说吧，因为他给你打过，在国内
那种全职的打工，兼职
啊，兼职，干过什么？
我其实干过的比较少，就是主要还是这个播出去会不会不好？因为建筑的学生基本上很多时间都相当于在老师那儿打工。
哦哦，对，这个帮老师做模型了，
就让掐了掐了不过。
没事没事，没人会听。然后其他我觉得你们最希望之后什么工作吧，或者什么，比如说你学建筑也好，学工程也好什么的，最后你希望是干什么工作，或者你以前希望，或者你现在认识到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有什么其他的改变之后，你觉得这个工作不是特别好，反正我是这样觉得。
你是成规的哈。
对啊，后来我觉得国内这个东西各方面给你的压力太大，包括政府压力啊，什么社会人的压力，你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个东西。
这个是肯定，因为就是你的城市规划的尺度比建筑还要更大，你牵扯到的方方面面比我们还要多，其实。然后建筑呢，我其实本来学的不是建筑，我本科学的是土木工程，当时是就对建筑这个东西，因为它毕竟有一定的艺术性在里面，对这个非常感兴趣，然后觉得很有意思。转过来，然后中间呢，当然在学校度过的时光都是非常开心的，就比如说可以做做设计，然后思维发散呀，这种东西，感觉好像自己是一个艺术家。然后呢，就是如果，但是中间呢有一段时间也是到，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实际的这种设计公司去实习嘛，接触到一些实际项目，他呢就这个东西在实际的操作层面跟你在学校里接触那种发散性研究性的东西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就是说反正作为我对将来的工作呢，我不太就对于建筑这个并没有我太局限的想法，就是都可以
啊，建筑类也都行，
不一定建筑类，设计类的都可以，或者是其他，反正趁着年轻嘛，还可以多尝试尝试，对于具体的工作没有什么想法。
你呢？
我的话 我的话和在这边大部分在这边长大的孩子不太一样。在这边的话，一般在这边长大的孩子最多就是读到高二就继承父母的工作了。
嗯，
都是从十几岁就开始帮爸妈，然后16岁开始就自己出去打工工作这样子。我的话，我父母比较那个重视学业，所以就读到了大学。然后我的话，以后我也不知道，我想回国看看。我现在学的是生物医学工程，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什么，好像不太有哈，不太会。但，像我在这边长大的话，有一个优势就是语言。语言的话，我觉得，哎呀。努力的人吧，上哪都有饭吃，是吧？所以呢，我想回国看看，然后、要是国内回，其实我现在回国的话，就好像再移一次民，就不知道想回国看看。然后不习惯的话，我再回到欧洲。
嗯，
但是意大利我不想待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怎么说呢，习性实在是太让人头疼了，所以我挺喜欢德国，我想去德国试试看看，像我学的这个专业的话在德国也会有发展。
嗯，可是德语
德国这个很好。
德语我有学过，我有 B1 的证了。
嗯，那还可以。
要是真不行，要是在国内也就待下来的话，我就想做个跟语言有关的工作。
嗯，
虽然说读了这么几年工程，然后回家去做翻译的话，哎，再说吧。
嗯，哎呀，说的都好吧，好吧，你们志向太远大了。
嗯，我想读完本科的话再去德国读研，然后再看吧。反正现在在米里混着。
哎，对，你们为什么选择米里的比较好奇？米兰理工。
我很简单，因为学校有这个项目。
哎，你同济大学还有跟什么有项目的？就这个吗？
嗯，你说交流项目。
啊，对，交流项目。
就是，双学位的项目相对于来说，相对于就是普通的交流项目较少。普通的交流项目很多，基本上每个国家每个学校都有。
意大利还有什么大学？
意大利还有那个
米大。
对，米大。
啊，
这个我不确定。意大利哦，帕维亚。
帕维亚大学。嗯，
什么专业？就什么
建筑，还有对，主要是建筑。
帕维亚也有，对，帕维亚大学也挺有名的，在这儿。
帕维亚很古老的一个学校。
对，挺好的，像那边的医学的话特别好，意大利最好的。然后
就是跟德国、西班牙、然后美国那些学校都有。
嗯，不错的。
就是现在他那个交流的比例还是挺大的，不错，有一个机会给学生出来看看，挺好。
嗯。那为什么选择迷笛？
我有选择性障碍，然后我当时是真的看了好多以后，决定这个是因为起初是妈想让我学医，但是医学太长的时间，我不想留死在意大利了，所以10年呢？
医学要读5年的。
6年，5、6年本科，然后再4年的研，所以是10年，我就不想，我不想就真的就死在这了。所以呢，后来语言的话，妈不太赞成，所以而且去学语言的话，老师也说我没有。必要就是读大学，就专门读大学去为了学一个语言，
本身就很好看语言。
因为从小就环境的熏陶下，
是
不得不好。在后来就看了工程的话，就看到了有这么生物医学这一项，就跟医学有关。工程的话，我也一直都是理科的。科目比较强，所以呢就选择生物医学工程，然后在意大利最好的理工的话就是米兰理工了嘛，而且离家也不会太远，就来到了米兰。
好吧。哎，当时我特别好奇，你们高考之后是跟国内一样也是填志愿啊什么的，还是
就是不对，不是在这边的话，像初中到高中的时候是要填你要去哪个学校，而且一般呢都能收进去。高考呢是毕业考 和考大学是两分开来的，完全分开来的。毕业考就是你要比高中毕业的话，你必须要考过嘛。而且这个分数的话，不像国内那么重要，在这边的话，这个毕业考的分数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我就好伤心。
毕业考只是说明你在这学校毕业了。
对、
啊、
对，然后你要去哪
个？这个有点像国内的那些科目的一个叫联考。
哦，对，通考之类的，
通考相当
之类的，
就是它也是相当于你这些科目结业、嗯，但跟你升学升哪个学校没有关系。
对，就是你要上哪个大学的话，你自己看自己注意一下大学的那你想要去上的那个大学的官网应该怎么进，就是怎么报名、
哦、
怎么注册，然后怎么考进去。
他自己的考试。
对对，他自己的考试、哦，你要去哪个大学你就看哪个。像在这边的话，最难考的是医学。对，
嗯，
医学像医学的话是全国就是全意大利，从今年开始是全意大利统一填考的，所以我好多就好多去考试着去考医学的同学朋友都会考不进去，因为特别多的人想考。像医学的话，可能就是在这边算是最难考的吧，建筑好像也不太简单。
你当时哎，你参加模拟考试参加 TIP 是吧？还是 TOL
对对对，我是提前考的，所以我三月份就考进了，七月份就注册了，然后就这样子。
好吧，哎，那你可以，比如说我要如果比如说自己考不上这个，我可以再同时报名其他学校的考试。
当然，比如说像我也就报了巴比亚一个学院，还有这米利，像我。别的一些朋友同学意大利人的话，他们会报很多很多学校、
哦、
就是真的有一些人就是考试没事儿干可以报一个去考考看、
哦、
这样也可以是吧、
哦、
对，这样也可以，因为你想报几个就报几个，只要你考试不是同一天，你自己能安排的过来就行、
哦、这倒的不错。
对，而且你这考进以后转学什么的也可以，因为当时考米里的时候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也来了，然后他也考进了，他当时七月份的时候也注册了，因为七月份不注册的话，九月份还要重新考，而且更难。
嗯、
他的话现在考进了那个考上了医学，就去学医了，只要转过去就行了。
嗯，倒是挺不错的。
对。
好吧，先把这首歌听完了，再说这么多。来，可以切下一个歌。哎，当时还挺喜欢我换一首歌是吧？你们都喜欢什么歌啊？
嗯，我听中国的歌比较多，虽然是在这边，但是听中国的歌比较多。嗯，我其实在这儿的话，我每天当时就是每天都特别奇妙的一件事，就是上午是在那个。西方国家生活，然后下午回到家后就是回到东方，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歌的话，
没事没事，好吧。然后我说我的吧，你们弄歌，你们切歌，你切自己喜欢的行。然后总体来说，我觉得意大利啊，包括国内啊，其实相差还是挺多的，包括没事，你自己把这个把就切上就行了。待会儿这歌没自己切上插上就可以切了，对吧？
好。我呢是喜欢中式古典和西式的摇滚，就这两种混搭，经常让我感到非常的爽。就是在出去运动的时候，会找一些旋律比较激进的歌。
怎么黑怎么死那种歌是吧？
是是是。然后在安静的时候，我喜欢听一些中式古典。但是， 非常不幸的一点就是现在很多做中式古典音乐做得很好的，或者是那种汉风的音乐做得很好的，都是一些日本的乐队。然后就非常希望国内的音乐人可以努把力。
我还比较喜欢听歌，那个民谣什么的这类歌。曲艺听的比较多。因为我是天津的嘛，所以听曲艺什么比较多。你们听过曲艺吗？
比如说
曲苑杂谈那个算
啊、算啊，都有一点，包括大鼓。
我不太懂
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也就是挺喜欢国内传统音乐的、
啊、
因为有种离家更近的感觉。
哎，我觉得喜欢好多，比如说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民歌啊、小调啊什么的，这都挺不错的。
我特别喜欢宋祖英，因为他把中国的民谣带出了、带到了世界。
还有配合一些他自己歌剧的一些唱法的，
对、
那种比如说有很多古乐啊，现在能找到听的，我觉得像那种东西其实有一些哈，它不太适合现代人的这种审美欣赏，它需要用某种转译把那种东西重新表达出来。
好吧，话题又断了，不过没有关系。好吧，进行到下一话题，就是说你们在各自的比如说来米兰之后，包括你以前生活的城市，有一些你觉得最大的给你的一些感触啊什么的吗？
人太多。因为在小城市的话真的人没有那么多的。
米兰多少人口？1000多万？300多万吧。
哪有一，不可能有一，
应该是300多万，我记得，对，应该是300多万人口。
我估计你说的是一个大米兰的
啊，对，大米，对，他是说全米兰，如果米兰市区的话应该没有
市区，肯定没有那么多。
不知道是米兰大还是丽水大，我当时回丽水的
话，这个比喻让意大利人很尴尬。
因为我觉得真的意大利就浙江那么大呀，
是，
然后欧洲就中国那么大呀，
对，
对，
所以那就跟杭州比。
那米兰如果市区的话，应该跟丽水差不多。如果算上米兰周围一些，你像科罗曼诺啊什么的。
哦，那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觉得回丽水的时候，啊，对，也是人多，但没有太多。
好，你们现在最，哎，有什么感触最深的吗？来米兰之后，米兰给一个城市给你带的。好，对，你也是刚来，也没什么感触可深的。除了米兰大教堂以外。
感觉景色，我能先吐槽一下米兰的交通吗？地面交通。别的话，像米兰其实比起意大利别的国家的话，是旅游景点真的少得可怜的地方。除了多摩就是卡斯泰罗，没别的了。但是米兰的话，你要是来 shopping 的话，可以有。
米兰基本上都是来购物的呀。
对，都是来 shopping 的。想要玩的话，想要玩看风景，比如说看海的话，去意大利南方或者是撒丁岛。撒丁岛的话都是有钱人去的，海特别漂亮，海特别漂亮，他们说。然后像西西里岛，意大利南方的，海特别漂亮，风景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像北部的话，北边的城市去滑雪呗，冬天。
都灵上面那个巴多那克啊。
对，或者去泡温泉什么的。像意大利北部离奥地利近的地方呢，也可以体会到一些德国人的，就德式的生活节奏。
德式的生活最吸引人的就是肉。
肉、
啊、
哦，对，还有酒呢，
太棒，
肠子什么的，
对，香肠，
还有德国啤酒呀，
啤酒也很棒，
黑啤什么的，
又便宜又好喝，
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严谨的东西。好吧，说到旅行，当时你们说，哎，我特别想去靴子那个根儿那儿，巴黎那块儿，
哪里？
巴黎，
巴黎
，
对。
哦，
就
靴子那
根儿
呢，哦，懂了，
我挺想去那块儿的，因为
那里水特别爽。
因为一直就是那各方面也拖来拖去，也没有去那边。我想去那边，看你们谁去过？你去过？
我没有去过，但是在书上就是地理上地理的时候学过、
哦、
那里的话，他们好像水比较少，就缺淡水，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好，那边就是还是保留着原先那些它的一些风俗习惯，也没有被现在所污染
什么的。是意大利南方的话都就比较落后，比起北方。然后意大利北部的话，算了，我就不吐槽了。我是有的意大利人的习惯吐槽意大利。
好吧，你的蛋仔去过什么意大利的些城市？印象最深的吧。
印象最深的，让我想一下。那就是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小镇，维晋察。
维晋察
、
啊、不是小镇，它也是个城市的样子，
也是个城市。
对，它也算很大的了，其实
那
对，
可能我们只走到了那个小不那个城市的核心区，就里面反正我们去就到那车一停，然后下去看一看。为什么要去呢？学建筑的同学肯定都知道，就是那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帕拉迪奥，然后
帕拉迪奥、
哦、是说他的名字翻译成英文是宫殿守卫者的意思、
啊、
然后他文艺复兴时候非常有著名的一个建筑师嘛、
啊、
然后在他的家乡维晋察，就是有一条街叫帕拉迪奥大街、啊、那条街上面都是他的建成的建筑。我们到那主要是去朝圣来的，然后在那个巴西利卡，就外电史书上叫维晋察巴西利卡，后面有一尊他的塑像，
那是你技术。
然后在那里我们还许了几个愿望，就是在大师那里要朝圣一下。
嗯，
而且那一路，因为我们当时从米兰这边开车过去的、
嗯、
再从那个就帕尔马维罗纳维晋察然后博洛尼亚这一条
线、高速是吧？
对、
嗯、
对。然后据说这个是意大利北部的美食走廊
啊，对，其实、
啊、然后在那一块就吃的感觉还挺好。
嗯，
帕尔马有那个奶酪和
火腿什么的，
还有那个维罗纳有那个醋。
我好伤心啊！
还有
我好伤心啊，因为雷焦和米利亚就在帕尔马边上，然后雷焦过了以后就是摩德纳。摩德纳的香醋特别有、
哦、对，摩德纳的，
对对对，摩德纳香醋。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雷焦？真是的。
雷焦也有醋吗？
其实那个香醋啊，只是摩德纳的人聪明，然后就变成对、
哎，
就变成他们的了。
哦、
像那个帕尔马的奶酪也是雷焦的。
这样的，
好吧。
其实那地儿也没有多大，所以什么帕尔马、雷焦、摩德纳的，到最后就摩德纳雷焦就是夹在他们俩中间。像他们俩有的东西，雷焦也有。
可是我觉得那块地好像地震带吧，经常地震啊。
啊，是去年的话，摩德纳地震的比较严重。我们家的话也就晃呗。
晃了之后还行啊，没出现什么楼倒倒这种。
没有没有，我们那里没有。对，像意大利整个都是地震区。
嗯。
整个都是地震区，但是都不会太厉害。像米兰的话就基本上不是了。米兰的话基本上不是。对，米兰基本上不是了。像Pianura Padana 就巴达那个平原、那个那块，就我们家那块的话是，对，但是震的也不会太厉害，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了啦，真是的。
可是人家说一些伯内亚一些教堂震的，因为损坏挺严重的。
哦，摩德纳，
包括摩德纳也是。
摩德纳有一个教堂的，就是钟楼的顶塌下来了。意大利的建筑的话都比较老的，所以
居民区倒是没有事。
对，居民区是没有事儿，因为像维修也比较好嘛。像意大利的什么有一个专业是叫什么
文物修复，
文物修复什么
的，
对，像那一块的话这也是挺好的。所以他们对古建筑的话也比较上心。
他们这方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保守。我们这学期上一个课叫 Preservation Studio， 就是那些历史建筑保护。
Uh-huh.
然后它是保护的那个，首先就不吐槽它这个那个对象，保护对象是科莫的一个精神病院。
嗯、
uh-huh. ，
啊，
前提是名人
啊。
现在要作为迷里的一个校，就是校区。
真的吗？
然后就是说在那里，就每个组嘛，在里面调研啊，就是场地调研，然后做了那个什么技术图之后，就要去做设计。
嗯，
然后我们分到了这个很小的一个建筑，老师说他期待是在里面可以做一个像剧场式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设计就非常的大胆，就是把整个里面全部掏空，就只留下外面一圈的那个壳在那，因为里面确实它各种都不太适合再继续用了。按照我们的理念，然后那老师就是当时我们跟他谈了五六次，他就是死活不同意我们这种做法。他说这个不是保护，这个是什么？然后最终达出了妥协的是，就里面我们基本什么都没动。
对啊，像迷底的刘纳的校区是比较老的嘛，不是还有像那个几号楼呢？二号吧，那个 M 教室。哇、哦，那些椅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完全就是木椅，然后特别斜的那种，特别直，坐的人是。
想去看。
是是是，坐的人是，就是你在那坐了五个小时，你腰就完全不行了。意大利人的话，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特别的自豪，因为像他们曾经的特别引以为豪的古罗马帝国什么的。不过都已经是曾经了。
对，他们这个确实古代文明非常的惨，文艺复兴啊和古罗马。
对，因为我记得有跟一个 Q 友聊过，说他学中国的历史特别的乏味，因为是一个皇帝接着一个皇帝，然后偶尔就换个朝代什么的。像这他就特别喜欢欧洲的历史，因为经常变动。哎，我就在想，我当时学历史的时候，欧洲就这么丁点大，他能不能少闹点事儿呀？什么小国啊，分的特别多。
那他们当时最多有1000多个。
对对对对，
就光德国就有1000多个。
是的，是的，当时为了，因为德国人实在是，就是咋说呢，太厉害了吧？就是要把他们分裂了才行，不然的话合一块了，还真不知道以后，就是真不知道会闹出啥事儿，像他已经闹出过的啥事儿。所以意大利他们特别喜欢，就是把自己的以前的东西给保留得很好。因为像意大利的话，其实他们有什么呢？也就是风景，旅游，然后看这些文物，然后就搭个边，就是服装什么的也好，但比不上巴黎。
对，基本上就靠这些拉动 GDP，
没有什么工业，没有什么制造业。
对对，现在工业
海军还行。
现在像什么加工的这些方面的工作的话，都是在中国人手里。
哎，那不是摩天大那块有汽车吗？对吧？
哦，对，有法拉利啊，兰博基尼。说起来，上次回雷郊的时候还见到一辆兰博基尼，那个引擎的声音啊。
这边兰博基尼好像是多少万？20多万吧。26万
这不太清楚，反正是
比国内便宜很多，太多。
反正是买不起的东西就没有看过价钱。
其实也差不多跟国内一套房子钱吗？
不到一套房子，
对，不到那一套房子，
剩下的钱可以在郊区再买一个房子。
对，是。
是在这边哦，对对对，
对啊、
在这边啊。
国内房子太贵了，
是尤其那些北上广大城市，简直要命。
是吗？国内人太多了。
国内的房价4-5万吧，你要上海的话，对啊，跟这边差不多了。
是吗？
对啊，
这边没有。
这边2-3千欧一平米，对吧？
这我不太清楚，可能米兰吧。
米兰2-3千一平米。
像我们那边那的话，像最这几年的经济危机，房价都降着。笑啥呢？然后像一栋3层楼的房子的话，40万欧元，
而且买到的是永久产权。
对对对，国内的话一栋房子
一栋买不了的。1000，你的单位不能用错。
只能买一间
也可以用70年。
对，这边产权像地下的20米之内都是自己的。 然后你要是在地下发现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啊、很爽。在我们那儿过文物保护局肯定要来。
好吧，继续刚才旅行话题，你们还去过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不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地方，比较特殊的地方，欧洲什么的，
想一下。
欧洲，我很喜欢德国的风景。
那我先说，因为我上回去的波兰，我觉得挺不错。波兰几个小城市，我都记不住名字，波兰语也不会。然后有一个小城市，它有一个建筑是，跳舞的房子，就是它的房子是弯曲的栅建的，它是一个图书馆，是在一个海边，也是欧洲的度假胜地。然后往下走就可以大家滑沙什么的，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嘛，以前挺宏伟的还是。然后之后又去了集中营看一看，
奥斯维辛，
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然后
奥斯维。就是我去过 Mauthausen， 也是一个集中营，是在奥地利，对，是在奥地利。然后，天哪，说想起来啊，当时是和学校一块去的，就跟班级一块去，老师解释的，就是真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活过来的。想想他们的话，我们在这边真的是
太幸福了，是吗？
真是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了。所以想真的他们根本就不是人了，
还没有办法。当时一些
看到他们睡的窝吧，能这么叫吗？就是四个人挤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就是一到那里先是把你剃光了，你全身上下的毛都剃光了，然后
盖章什么的，
对，就是自己在你肉上编号，然后
记录档案。
从那时候开始，你就没有名字了，你就那么一个号，你能活到啥时候，你就一直就被人用那个号叫着。
好吧。
像存活下来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读过有关这方面的小说什么的，像那个意大利的有一个存活下来的叫 Primo Levi， 他就写过 Se questo un uomo， 就如果这是一个人，天哪，特别的
好。回来大家可以推荐，大家可以读一下，
对，
找一下这本书看看。
大家要是想要读一些意大利文化的书的话，我也可以向大家推荐那个伊达洛斯维，是吧 ？Zevo 的。比如说Mastro Don Gesualdo， 或者 Malavoglia， 一 Malavoglia， 可能自己读的话会有点乏味，但是当时听老师读的时候觉得他特别的厉害，就写的特别的好小说。别的
去过什么地？
去过的地儿
就是感兴趣的，比如说特殊的，刚才吗？
对 Mauthausen， 后来呢就去了布拉格。布拉格的话，城堡那里倒挺喜欢的，就是高处那边。城市的话，他们的建筑风格，好杂的样子。还好。要是问我会不会再想回去，不会，因为还有很多别的地儿没转呢。别的城市的话，我也没有去过多少地方。
下次你可以去北欧。
对，我想去北欧，想去。我一个同学是芬兰的，他哪时候去他家的时候，我可以跟着过去，然后看看芬兰，去看一下极光。
极光，对。
对，极光。
好，
北欧那边的生活的节奏比这边还要慢。
还要慢，
意大利还要慢，人还要少，还要懒。
对，是的，但是那边居民福利高呀。
有很多自然风光还很不错。
是，可能
上次去了那个就是挪威的峡湾，松恩峡湾，感觉非常棒。
对吧？
对。
你当时是什么时候去的？
七月份的时候。
七月份。
就是天气正合适。
天气正合适。
那边也不热。
日光也长。
对，你现在。当时有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当时从哥本哈根到奥斯陆，晚上是坐那个就过夜的大游轮过去。然后当时带着相机，带着三脚架，就想在那个大洋上没什么灯光污染，想晚上出去拍星轨啊什么的。结果就是在船上反正也玩了一两点了之后， 想看一下天好像还没黑，想可能现在这个北欧黑就天黑的很晚了，就上去睡了两小时再起，四点一看怎么天还没有黑，然后又过就一夜几乎没怎么好好睡，后来才知道得这个结论，他晚上那个时候就是天就是不黑，
嗯，七月份，
总是
七月份是的，
总是蒙蒙亮的那种，就像是国内早上反正六点半的样子的那种。
嗯，但是我听说就是由于这种天气，北欧国家就年轻人自杀的，
受不了，
自杀的人数比较多，我就这么听说，听老师说过。
北欧还有一些乐队啊，什么比较哥特式的一些东西挺多的。
嗯，
对，应该都是这个，包括北欧打游戏的人也挺多的，
是
游戏战队
比较宅。
嗯，
冬天了就没办法。冬天听说早上到晚上都是一天只有时候只有一两个小时，或者是再北一点就没有白天。
哦，
不，你要看极光的话，可以冬天去体验一下。
对，那得过很多层。
估计是明年再去。
嗯。
哎，就说你们去那个就是，斯洛文尼亚那个想那个溶洞了吗？我挺想去的，我们一直没有去。
哦，我听说过。
就在。特里斯的那个意大利城市的往上，对，非常近，
很近很近，我也没有去过，
没有去，我挺想去的，欧洲最大的溶洞呢，在那儿，
什么时候走起？
对，好，走起，
没激流啊，
啊，
我激流还没下来呢，
是吗？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上个月按的手印，然后这个还没下
来。不，你来多久了？
不是啊，我是机油过期的。
哦，还要再去。
啊，对，九月份过期的，然后。
哎，像你是什么？你就是这个国籍是意大利？
没有没有，国籍留着中国的，因为。
那你永久居留上写的什么呀？是写的。
Illimitado。
哦，好吧，
无限。
对，无限。然后就留着中国的国籍嘛，根还在，因为毕竟来到别人的国家，你再怎么样，也不可能说是自己的。自己的家还是在，还是在根那里，然后留着自己的国籍的话，也不会又有一次就是身份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中国现在越来越好了嘛，嗯，这个，
对，而且中国越来越好，意大利越来越
好，国籍留着，将来有很多人要移民到中国去了。
对对对，而且留着国籍的话，回国也不用签证什么的。要是是在德国的话，有可能还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德国籍，因为德国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像意大利这样。
德国是很好，各项所有东西都是像之前在书上、在网上看的或别人告诉的一样，真的是井井有条。
是的，是的，
一切东西都在秩序之内，
都是井井有条。然后
他们特别崇拜规则，我觉得。
是的，意大利人就是特别受不了他们，因为说，哎呀，天哪，太瓜的啦，这就是太井井有条了，受不了的。像，真的，要是德国的话，有可能我还会考虑要入德国籍，因为拿着中国的国籍的话，哪都去不了，上哪都要签证，好伤心啊。
这个确实是有这个
事，没有办法，这东西还是香港的护照管用。
香港，
对，
像
香港护照最管用的。
但是就是你国内的相当于户口了啊，现在香港中国一部分，你换成香港的户口的，你去拿他的签证，拿他的那个护照的话，好像挺难的。
嗯，哎，不好办。好了，说这么多伤心的，好，这期也差不多结束吧，然后快一小时了，差不多吧。
嗯，
啊，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
好饿啊，
好饿。
中午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中午吃啥？不知道。
你们想吃啥？
我对吃已经没有啥要求了。我听到国内那么多好吃的以后，我在这边我已经是麻木了。
哎，你都会做饭吗？
会几个？一般，反正有几道
拿手菜。
拿手菜，
对，拿手菜。
一直要先吃半天，反正就靠这个先到处骗人。
你最喜欢做什么菜？
粉蒸肉。
什么？
粉蒸肉，
那什么东西没听过？
你没吃过吗？
没有，北方没吃过这东西，你吃过？都没吃过。
我不懂。
南方有，它就是，首先从那个原料上来说呢，它是需要五花肉，当然也可以用牛肉或者是羊肉，然后最好是有点肥的东西在。
嗯。
它是用米，就是把米炒熟了之后，然后把那个炒熟的米给就磨碎。然后和各种香料，比如说辣椒和五香粉、八角这种东西混在一块儿， 然后那个就相当于是料，把肉把那个料把肉均匀的裹上蘸上那个料，然后放在锅里蒸，熟了之后，就它那个肉里面浸出来的汁液会把外面那个米啊什么的裹住，然后就会很好吃
啊，好吃到那样子，
而且不油腻，主要是
啊，吃的说的我肚子都饿了。
好吧，
我经常是在家，就实在有时候不行了，想吃肉啊什么的，就会做个这玩意儿。
哦，
简单，
哎，好，还看到南北差异还是挺大的，饮食方面就挺大的，
有可能。
对，像浙江的话，就吃的比较淡。
嗯，肯定你们吃甜比较多。
嗯，是像味精放的特别多，就当时就是工厂里面的烧饭阿姨放了好多味精，都甜甜的腻腻的，哦，太不喜欢吃了，所以觉得中餐实在太难吃了。
哎，这边中餐有什么好吃的餐馆？
我所知道有旺角和七里香。
对，觉得旺角
真
的挺好吃的。
旺角还可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你在这边吃饭要上饭店去吃中餐的话，旺角是一个就反正可以接受的水平，就你花了钱吃到这种水平，
是倒是还是中国菜。
对，你说太好也没太好吧，就是可以接受这种去饭店吃上这样的菜。
好想回国吃。
其他的饭馆都是偏意大利口味的一些餐馆，
都改良过，
对，改一下，不是特别好了。
对。
然后上次去罗马就弄了好久没吃中餐，有一天实在受不了，在火车站旁边。然后在那里面他那个中餐点还是跟意大利似的那种，前菜是什么，然后头盘什么什么，二道什么什么，甜点什么，那这种东西
菜和米饭是分着，是吧？
是。
好吧，
对，那对嘛，因为毕竟在意大利啊。
好吧，那最后说一下那个火车旅行嘛，然后还没有征集到小伙伴，然后如果还没有小伙伴的话，我就自己11月底出发了，因为我签证已经下来了，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
去哪？
火车回国呀，坐火车回国。
哦，
11月底回吗？
对，11月底。
我其实一直想着，但我估计我是明年2月底3月份回。
明年初行。可是你要再从北京坐到上海太远了。
那没事，
坐到
就是你这回去你行李怎么办呢？你不会带太多行李回去？
无所谓，你火车它不限制你多少行李，你只要你能拿得了，你带10个也没人管，因为是火车呀。
请等你回来之后，
重点是安全不安全。我觉得比如说你带10个你肯定看不住10个声音，人别人拿走你肯定。
我觉得一个都是。
火车上有限制的吧？
没有限制。
有的。
这是他这个俄罗斯，他就因为好多人比如说走私什么通过这车，所以他们
很危险。
不，只要你比如说没有带一些特别特殊的物品，你都可以随便带的。
因为在意大利的话，就有一种票，就是Biglietto Viaggio什么的，就是也得给你的行李买票，就超过一定的。
我估计超过，估计这边查的没人查这个东西。
这查是真的没有。
对，
那个车听说，反正安全上就是要注意。
嗯，对，就是安全。
安全，
可是我是分段买，我不是买直接到北京，那样太无聊了。
就中间下来玩，
对，中间下来玩，然后再买下次的，对吧？
嗯，太好了，
对吧？这还可以看看湖，贝尔加湖最大的湖泊。
不错。
贝尔加湖，
好吧，那就先这样这期，然后，好吧，然后就没有什么，然后微信公众平台是闽南 radio， 大家可以加一下，好吧？这期先这样，然后感谢两位嘉宾。
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